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的第七讲，我们这题目叫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范围是从创世纪的二十章一直到二十三章，今天看四章。创世纪的二十章，上个礼拜我们看的是亚伯拉罕他跟神这个讨价还价讲到说神要毁灭索多玛，那后来神还是毁灭了索多玛。那神本来跟他讲说如果这个有十个义人神就不毁灭那结果这城里是一个义人都没有罗德算不算义人？
算
哈。他们家算不算义人？在以前的话，如果你族长家长是义人的话，你的全家就跟着就跟着会蒙恩，跟着会得救。那结果罗德他们家有多少人口？不多得救的他没有讲的多少人口只知道说罗德曾经被掳，对不对？有一次不是被掳吗索多玛跟那个四个王五个王在打仗的时候他们被掳，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了。那救回来之后那他还是住在索多玛。那后来连他的女儿也都嫁给索多玛人那索多玛我们说这个城市是非常邪恶非常败坏，它是预表世界。所以我们在讲到基督徒你有可能是义人，就像罗德我们说罗德他是义人，我们也是义人神拯救我们，耶稣拯救我们，所以说罗德也曾经被亚伯拉罕拯救了。那可是审判来的时候，神的审判要临到索多玛这个罪恶的世界，它所代表的就是罪恶的世界。那这个罗德他也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真的火降下来的话，如果不是神的怜悯，这边讲到说神眷顾亚伯拉罕，就在倾覆这个城的时候就把罗德给救出来了那所以我们说这个在当时如果你是属神的人的话，你在神的眼中就是看为义人神就会保守你。所以我们在讲说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的约，神给他的应许不只是给他，也给他的全家神跟他讲说我跟你所立的约是有个记号，那这个记号就是割礼我们知道说割礼所代表的意义上礼拜有讲到割礼所代表的意义，我们现在也有割礼，但是是属灵的割礼复习一下什么叫割礼？如果有人问你们割礼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与神立约的记号，我们与神立约的那个记号就在我们身上。那割礼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在新约有讲有一句话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之前亚伯拉罕跟神立约嘛，那个立约的形式是用从肉块中经过，对不对？那个肉块破成 两半那可是亚伯拉罕没有从肉块中经过，那只有神从肉块中经过。之前我们讲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立约，可是亚伯拉罕还没有签字，我们的立约不是要签字吗？只有神签字，只有神走过去了那这个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对不对？他的血为我们而流，这是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付的代价。那我们要不要付代价？我们也要付代价。我们付代价是不是也被钉十字架，血要流出来？可是耶稣讲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的话，我们所立的约，神叫亚伯拉罕说你要立的约就是行割礼，行割礼就好了。那割礼的话不是肉块破成两半割礼是你切去肉体的一块小小的块羊皮那这个血也流出来了，也会痛所以我们在讲到割礼的属灵的意义，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讲到说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肉体使基督 脱去你们肉体情欲的割礼，也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神有个记号，我们身上的记号是什么？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怎么样，不再行顺从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私欲，对不对？我们过去行事为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你做基督徒之后呢，神跟亚伯兰说你要做完全人，对不对？你要行割礼，那我们也是要行割礼。那行割礼的意思就是叫我们 不再顺从肉体，而是顺从什么？顺从圣灵啊！因为成为基督徒之后，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的旧人也还在这里，所以新人跟旧人之间就产生一个冲突，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的旧人想要顺服我自己的肉体私欲，我的新人想要顺服圣灵，这两个是彼此相争。所以做基督徒会不会很麻烦？很麻烦，还没有做基督徒很不麻烦，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一做基督徒之后，就有些事情你就不能做了，因为圣灵会引导我们。那圣灵引导我们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不再随从我们的肉体私欲，我们过去的旧有的习惯、旧有的观念，包括我们的思想啊，我们以为说我们这个思想认为是对的事情，哎，这没有什么不对啊，我从小就是接受这样的观念，接受这样的教育哈。那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所以我们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所以有一方面来讲，我们也是在背十字架，也是钉十字架，可是我们的钉十字架跟耶稣钉十字架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钉十字架是指的我们放下自己的意思，不随从自己的肉体私欲啊。那另外一个讲到这个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四节啊，所以你要看歌里的话，其实看这两个经文大概就知道了啊。一个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啊，你可以看到后面都可以啊。然后再来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这边讲到啊，他说我们是属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身上有个记号啦，那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就像歌里一样，是一个记号一样啊。这个记号就是叫我们不随从肉体私欲。那不随从肉体私欲的一个前提、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顺从圣灵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从圣灵得生，就当顺从圣灵，靠圣灵行事啊。所以我们身上的一个记号，记得啊，我们身上的记号并不是受洗证书啊，不是说哎呀挂个项链、十字架啊，或者 T 恤那边说我是基督徒啊。我们真正的记号，我们真正成为基督徒的记号，是我们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好，这里二十四节，如果你看到五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哈，前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六节开始讲到圣灵跟情欲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所代表就是新人跟旧人啊，圣灵就是新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那最后面的一个结论哈。最后面的结论是五章二十四节，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属基督耶稣的人？属基督耶稣的人的条件是什么？我们的身上要有基督的灵，神的灵要在我们身上，如果没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不属基督。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讲的。二十四节讲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有圣灵了啊，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二十五节讲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什么？靠圣灵行事。我们都受洗了，对不对？我们都信主了，圣灵在哪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圣灵会不会感动我们？会哈，经常会感动我们啊。那感动我们的时候，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你就不断的被圣灵引导啊，你就不一样。以前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想干嘛就干嘛，看不顺眼的事情说就说，对不对？吵架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对不对？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不行了，对。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哈，也没有人可以管你哈。
有谁管你啊？
我又没有伤害到你，我没有杀到你，只是啊。那但是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不是别人管你啊，不是你管你自己啊，是谁来管你？是主耶稣，主耶稣哈，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所以有些话你就说啊，这个不该讲啊。那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哎，我错了，我当然会认错啊。如果我觉得我对的话，我会不会认错？当然不会啊，我对，我是有什么好错的啊？可是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明明知道你是对的，你会不会跟人家道歉？还是会跟人家道歉？这很奇怪啊，明明我有道理啊，我有道理是从我的角度看啊。可是神说不对啊，你怎么样啊？你做丈夫的要不要爱妻子？要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命啊！妻子都哭了，你要不要为她舍命？ 你还说你对吗？对不起啊，我错啊。所以黄师母想说，哎呀，他说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从来不会说对不起啊。我说我当然不会说对不起，因为我不觉得我有错。我这个我不管什么理哈，有理没有理都是理啊。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都对，可是从神的眼光看就不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不是随从自己的肉体私欲哈。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亚伯拉罕他行了割礼，那每一个属亚伯拉罕的人啊，那他们也都要行割礼，包括他的孩子以斯玛利也行割礼，包括他家里生养的奴隶哈，所买来的奴隶都要行割礼。所以在当时哈，是如果你要这个一家得救，是全家都会得救哈。如果是一个家长啊，那二十章是讲到开始哈，是亚伯拉罕哈，他的信心又软弱了。为什么呢？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不是一直都是很有信心。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也是效法亚伯拉罕的样子。亚伯拉罕他不是一下子都很有信心的，他有没有软弱的时候？
有
啊。 有人在读这个圣经，我在读圣经也觉得说，刚开始亚伯拉罕这种人怎么神对他那么好，神会不会很偏心？明明他做错了，对，神还怎么样站在他这一边。像现在我们看的二十章就是这个啊，那个他曾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了埃及，结果他太太很漂亮，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啊还是很漂亮。结果他怕法老啊，因着这个是我太太，我把你杀了之后，他就自由了，我就可以把她娶过来。所以害怕的缘故，就称她为什么？我的妹妹啊。这有没有说谎？说谎，一半说谎哈，那也是妹妹，你没讲清楚嘛，这个啊。现在是妻子，可是 他是我同父异母的。那这个后来的结果是，这个神就降灾给法老。明明这个是谁的错？亚伯拉罕的错，结果神降灾给法老。那结果法老就才知道了，最后还赔了很多金银财宝给我，这个他占了便宜还卖乖，好像是很无辜的样子。那所以我们说好像神不是很公平。那现在呢，这个亚伯拉罕得到教训了，应该知道说不可以再做这个事情，可现在呢他又在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看二十章一开始是说亚伯拉罕他就从那地往南地去迁了。他为什么往南去迁呢？他原来是住在希伯伦。我们说希伯伦这个地方，希伯伦的意思就是跟神同住，跟神结盟的一个地方， fellowship。那他离开了希伯伦，在属灵上的意义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有时候很有信心，对不对？有时候信心会被软弱，有时候信心也会软弱。我们为什么会信心软弱？因为我们什么？看环境，我们凭眼见。所以彼得很有信心的时候，他可以行在水面上，对不对？可是当他看到什么？看到这个风浪的时候，哇，他就害怕。所以我们看环境的时候就会害怕，信心就会没有了。所以亚伯拉罕，我们看他看环境，他看什么环境？他看到索多玛被毁灭了，他不晓得罗德是生是死，只知道他跟神讨价还价，想说罗德至少有十个义人吧，没问题了。结果呢，就竟然这个把这个城市都消灭了。所以亚伯拉罕想到，如果你看到说哎呀我的侄儿在那边的话，他一定也会死了，对不对？可他不知道神把他救出来了，所以他看到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一定受很大的打击震撼，太可怕了，神这么可怕，我在这边哦，远远的看到这个上烧窑一样，这个地方哇不大安全啊，他就害怕住在希伯伦，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但是其实神的意思是要他继续住在希伯伦，可是他信心就软弱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环境的时候也会一样，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就会靠着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办法啊。所以亚伯拉罕他又靠着自己的办法，他就往南迁去了。可是神叫他说，你的地方是哪里？这是我应许给你的。所以他到了什么地方？有个地方叫基拉尔啊。那基拉尔这是他没有到埃及去，至少我没有去埃及，对不对？但是呢，我离开了什么？我离开了迦南地啊。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他的，所以神其实呼召我们离开世界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们要跟随他，可是到后来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也不会回到世界，对不对？可是我不会回到世界不代表说我就跟神在一起，他其实是离开了神啊。 所以他是到了基拉尔，基拉尔这个地方以后我们会读到这个哈，就其实就是非利士地，但读旧约你就知道有个叫非利士人，对不对？非利士人 他的地方在哪里呢？非利士人的地方就是在以色列的南部，再往南下去的话就到埃及去了，所以其实非利士的那个地方其实不是属于以色列地，神没有应许要给他们的，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个非利士地像加萨，我们现在有没有听过加萨走廊？对，加萨走廊。所以非利士它有五个王，其中有一个就是加萨，所以以色列说加萨其实不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他把那个加萨 分过去分给他们无所谓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离开了神应许给他的那块地，他到了什么，虽然没有回到埃及，没有回到世界，但是他其实也是离开了神，最主要他离开了希伯伦，离开了与神相交。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会不会离开神，会不会离开与神相交？虽然我们没有回到世界去，对不对？但是哎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干嘛哈，我们虽然没有进到世界，可是我们跟神断了线，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我们说亚伯兰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又掉了，算是软弱，所以就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环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难免会下沉啊。那本来神跟他讲说你要行割礼，对不对？行割礼，那他现在到了非利士地，你知道非利士人在旧约怎么形容非利士人呢？他们形容非利士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们说是 这些没有受割礼的，像大卫在跟非利士人在打仗的时候，在讲到他们的时候，就像我们讲到日本人的话，我们不会讲日本，我们说什么日本鬼子，或者是用这个比较难听的话啊，倭寇或者什么，那他们讲我们是支那，讲我们是什么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以色列人在讲到非利士人的时候就讲他们是什么，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没有受割礼的话就是好像是次一等的，很糟糕的啊。那所以他刚刚受割礼，对不对？他在这个跟神相交啊，那可是呢他却离开了神，进到哪里？进到非利士人之地，进到没有受割礼的人的地方啊。所以也许你还是离开了世界，你不在这个世界，可是你有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啊，你又回到过去没有受割礼的样子。所以我们再讲到说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受割礼，就像是什么？就像是没有圣灵的引导，你还是在随从你的什么肉体情欲啊。所以你一随从你的肉体情欲，你所做的事情跟以前就差不多了。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成为基督徒之后，有时候哇信心高的时候好什么都可以啊，然后可是信心一软弱的时候，我们的原型怎么样又露出来了啊。我们原来是像个绵羊一样羊羔啊，谦卑柔和，最后才发现这是什么，这个里面不是绵羊，里面的那个原型毕露了。所以他到基拉尔，从属灵上的意义来讲说，他又在做出他过去所做的不对的事情，又在称他的妻子为妹妹。那这个基拉尔王他也不明就里，这个人是我的舅子，那也不错，那所以就把撒拉娶去了，娶了去准备要跟他在一起。那结果呢，神有没有介入？神也这次有介入啊。在埃及的时候神是降灾给法老全家，对不对啊？那因为他把他娶去了，现在呢这个基拉尔王这个神要降灾给他。神怎么降灾给他？神让他们全家都不能生小孩。可是呢神有介入啊，神在梦中就对基拉尔王就说话，说他什么？你这个死人啊，这个他原来是别人的妻子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那个时候还好，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然后他就跟神说：“主啊，什么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个人岂不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就是那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这做这个事情是什么？”心正守节，他做的是不是心正守节的事？自认为心正守节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就说：“哎呀，我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啊。”你做的事情对不对？那是从我的眼光看，那从神的眼光看对不对？是谁说了算？神说了算啊。哎，我这个事情不知道，可是你做了的话，算对还是算不对？ 哎，我不知道，我做的时候我都是新政守节，对不对？这样还是做错了嘛，对不对？不知者，虽然讲着不知者不罪，可是呢，算不算犯罪了？还算犯罪哈、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种罪叫做赎愆祭，啊，赎愆祭，有一种罪是我故意犯罪，对不对？啊，我害了你是吧？这是算不算罪？算罪。可是有时候我不晓得，我踩到你的脚，我算不算犯罪？
也算
了。啊，哎，我怎么不晓得你的脚在这里啊？谁叫你脚给我踩？我没有故意要做这个事情，可是我做的话算不算犯罪？算犯罪哈、啊。所以这个有一种祭叫做赎愆祭。就是人做了一件事情他不晓得，可是一旦他晓得的话，这个就什么，这个罪还是算啊。神到后说，你看你做了这个事情算不算犯罪？算。可是之前啊，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自己以为说你是新政守节的啊，但是在神的眼中的话，他看的不是说我们人自己怎么看这个事情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罪的时候啊，所以诗人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求你啊，就是来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说要读圣经啊？我们来看圣经上的一段话，在诗篇的第十九篇啊，十九篇讲到神的律法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啊，因为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那可是圣经会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话啊，神的话会指出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啊。你看在诗篇的第十九篇，耶和华的律法，我们看后面第七节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苏醒人心，如何如何的啊。然后我们有了神的律法，我们就会变得聪明啊，原来是混沌的愚昧的，可是会变得很有智慧，而且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是很甘甜。然后第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啊。然后你看后面讲到，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啊，自己其实是犯罪了。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哇，我觉得骄傲不是件坏事，对不对？我有这个条件我可以骄傲，现在发现骄傲什么是不对的哈。以为讲哎撒个谎有什么关系哈，那现在发现不是哈。啊，他说愿你赦免，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后来第二个是什么？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有时候我知道这个是不对，可是有时候哎不经意的你就做了。所以就说你要赦免我这个隐而未现的过错啊，然后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所以你看到罪原来是好像是不知道的，然后呢是知道了可是又不小心犯的啊。那还有一个叫做好任意妄为的罪，明知道错了可是又去做的那种罪啊。然后呢后面呢，不容这个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我们有时候小罪，有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做一些好像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可是罪会越做越来越大，最后那个罪会辖制我们啊。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真的是没有一个义人啊，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那所以从亚比米勒的眼光讲说，哎呀，我是有义的国，我是新政守节的啊。啊，那从人的眼光看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啊。好，那这边神就说了哈，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的，至少他想要做好事，他们又想要做坏事哈，这一点神是喜悦的。他说我也拦阻你啊，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啊。这里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先知，所以亚伯拉罕是不是先知？我们通常会想到先知，想到以利亚、撒母耳、摩西啊。亚伯拉罕他也是先知啊，亚当也是先知啊。其实跟神说话的其实就是先知啊，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知道神的心意啊。然后呢，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啊。所以这个严重不严重？
很严重
哇！所以可是神做这个事情，你只是冒犯了谁啊？他冒犯了亚伯拉罕啊。哇，亚伯拉罕哇，他冒犯别人都没事，冒犯亚伯拉罕怎么样？事情大不大？事情就很大了哇！所以神公不公平啊？
不公平。
从有些从人的眼光来，很不公平啊！你看亚伯拉罕的这个人也品格也没有我好啊，对，至少我是新政守节。你看他里面还怀着一些诡诈，对不对？神啊，你为什么站在他那边？我得罪了他，哇！你要把我全家都给灭了，给杀害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觉得很不公平啊。 但是从神的眼光看，神的眼光看是什么？他说啊，他说你不要恶待我的先知，好，不可碰我的，我所高抹的人，啊，我所高的人。所以从神的眼光是这个样子啊，不在乎说人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在乎说这个人就是在神的手中，啊，如果这个人是在神的手中，神在他的里面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你就不能碰他。所以大卫知道这个原则啊，大卫知道这个原则。所以大卫他看到扫罗，对不对？扫罗跟大卫，扫罗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扫罗问题很多啊，很邪恶啊，做了很多的坏事，一直害他，对不对？后来大卫，这个扫罗落在大卫手中的时候，大卫有没有去杀他？
没有。
没有，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样？
那是神所高抹的。
他是神所高抹，我不敢碰耶和华的什么？我不敢碰耶和华的受膏者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我们不能去碰神，神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好，我们看有一个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在诗篇105篇15节，诗篇105篇15节啊。所以我们在说讲到亚伯拉罕，他其实不是因为他有多好，只是因为神在他身上，那你就不能去碰他啊，就像扫罗一样啊。还有耶稣，保罗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在上有权柄的当要什么？顺服他，对不对？啊，你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谁？抗拒神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是神所高立的时候，你就不能随便去碰他啊。你看第105篇的第15节，他说不可难为我受高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所以我们常讲的说哈，这个圣经上在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不可论断，对不对？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身上都有谁？都有主耶稣，都有神的高抹，对。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祝福？你不可咒诅啊，你不可去批评论断啊，你怎么可以去批评论断他？要批评要论断，自有他的主人去论断他，去批评他啊，去攻击他等等，这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批评，我们不要攻击，不要说什么，不可说咒诅的话，只要去祝福，这是一个原则啊。特别是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明白为什么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啊，然后彼此饶恕，彼此去遮盖，这样子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啊，之前还没有哈，所以我们看到之前神的灵、神的恩典只在亚伯拉罕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当基拉尔哈王亚比米勒他得罪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他问题就大了。但是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是在不知的情况之下，而且他也是存心为善的，所以神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神就说我就拦住了你，但是告诉你他是个先知，你已经冒犯他了，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你要赔偿他，你还要求他替你祷告。好，所以后来这个亚伯拉罕有没有替他祷告？替他祷告，他就这个都好了，治好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从人的角度看，这不合理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原则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品格好，或者他人怎么样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因着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就不一样，他就是神眼中的同人，你攻击他就是攻击神，你碰他就是碰神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说，当你给信我的一个小子，你帮助他的时候，你就是坐在谁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当我们帮助一个人，其实就是就是在帮助耶稣啊，你不得不是赏赐，你攻击他就是攻击谁？就是攻击主耶稣啊。所以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到后面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后面都像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所以神介入了这个事情，神也叫亚伯拉罕祷告了啊，但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付了1400颗银子做赔偿啊，那这个叫做遮羞费，遮掩的费哈，就是哎呀，当初把你弄过去哈，怕有辱你的名节啊，所以就给了这个钱啊。你得罪人的话还可以赔偿，对不对？得罪神的话，你就没办法赔偿了啊。在撒母耳记上那边讲说，人得罪神，祭司还可以替你祷告，替你代求，但是人得罪了神，谁能够替你代求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原则上可以看到啊，那所以后来咒诅就化解了，所以他就代求啊。亚伯拉罕之前有没有替谁代求？ 替索多玛代求，对不对？你知道他当时替索多玛代求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替人家替神替人代祷，对不对？跟神祷告，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会改变，就像是亚伯拉罕啊，你想想看，亚伯拉罕刚开始替这个索多玛祷告的时候，那时候他觉得信心很高涨的时候，他认为他也是很公义、良善、圣洁嘛，所以他就指着神，神啊，你要把这些毁灭啊，这个神是不会把义人跟恶人同灭的，对不对？他还跟神讲道理哈，他说如果这里面有很多义人的话，你会把他灭掉？好，神说不会不会，50个，然后40个不是一直减嘛啊，所以他跟神祷告的样子哦，好像是振振有词的，义正词严，神啊，你不会做这种事情，把恶人跟义人一同消灭嘛？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让义人也受苦啦？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可是当你经历过。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神的祷告，你以后可能就不会敢做这样祷告。你的祷告会是怎么样？你要替人家代求的时候，你会说，哎呀，你替他祷告说，哎呀，这个人太坏了，他得罪了我，是不是？神啊，怎么样，饶恕他吧。他说，神啊，对不起，是我错了。对，可能先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都是我的缘故，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之后呢，他还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做了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到最后的代祷，你会发现，你知道但以理啊，但以理他这个人好不好？他也很好，对不对？他有没有替以色列人代祷？你看到他替以色列人代祷，他怎么祷告啊？这个也是可以给我们帮助啊，我们可以学习像但以理一样祷告啊。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啊，第9章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先向神认罪，披麻蒙灰嘛，啊，或者是替别人的罪来把这个东西担到我们身上啊。那你看到在第9章啊，但以理祷告的时候，他便第3节啊，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求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啊，他也认自己的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说他诫命的人施行这样，我们犯罪作孽啊，极其悖逆，如何如何的啊。他讲到虽然我的百姓犯罪了，但是我呢，我也在这其中，我也认同啊，求你赦免，我们都得罪了你啊。所以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啊，就不再是凭自己的义了。所以我们看他之前跟这个索多玛啊，为索多玛这个祈求的时候，他很多的时候会讲在说，哎，神啊，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有一点是自以为意哈。可是到后来真正的你一个祷告哈，你会不一样。到后面你看到哈，在第18节哈，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垂听，睁眼看，眷顾这个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为自己的义，乃是你的大怜悯啊，求主垂听，求主赦免啊，如何如何的。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祷告的东西哈，可以从这些故事上面。另外一个可以给我们学习的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哈巴谷书哈，那哈巴谷书是小先知书，很短的哈，只有3章。那哈巴谷刚开始的时候哈，他看到这个社会不公，很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他就很气，对。我们有时候看到社会不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气？我们会不高兴，对不对？不高兴就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管，对不对？所以哈巴谷他做了祷告，他做了3次祷告，在短短的哈巴谷书，他做了3次祷告。第一次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神啊，啊，你为什么不理啊？你看这些人犯罪作恶，你们还不理吗？啊，义正词严，神啊，你到底你的公义何在？如何如何的啊？所以你看他的口气是这个样子。他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神，好吧，我应允你的祷告。你说这个社会很邪恶，好吧，我现在要出手了，我要处理这个事情。我处理的事情是什么？怎么处理呢？我处理的事情就是降下审判，我把这里掳到巴比伦去。这个审判大不大？啊，太大了。本来刚开始想说，神啊，你调整我们一下，现在竟然你要审判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又这样说，哎呀，你的审判太重了，然后如何如何，就说这个我们怎么担得起呢？那神后来跟他讲说，神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在哈巴谷书有一句话讲到说，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我们都是看环境，看环境说，哎呀，这个不公义的事情，神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啊？ 然后第二次呢，看到哇，这个毁灭要来了，这个被掳了，哇，这个加勒底人、巴比伦好邪恶、好残暴，你把我们交在他们手中，太可怕了吧？可是神跟他讲说，你都是凭着眼见，我们真正的祷告是要凭着什么？凭着信心，信心你就不是要看眼前，看眼前的啊，你看，求医治，病还没好，对不对？啊，这啊，改变这个社会，这个社会越来越糟糕。我们看的都是什么？眼前的，哇，这个环境，苦难的环境临到我们，哎呀，这个事情还没有转圜，还是这个样子。好，我们会跟神讲，这表示我们凭眼见。可是神跟哈巴谷说，加勒地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你如果是义人的话，你就不要用眼睛来看看环境，你真的要代求代祷的时候，你要凭什么？凭信心。凭信心的意思，你第一个你要看眼睛看着谁？看着神。你要看到神，你不是看环境，人败坏不义啊或怎么样，你要看神，神的公义。但是看到神的公义，然后又看到哇，这个什么神的审判，好可怕，好怕。那你还是要看神，看到神的什么？神的慈爱、怜悯。对，所以你不是看环境来做祷告，而是看着神。神啊，你的公义、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所以他第三次做祷告就不一样了，在哈巴谷书的第三章，你看到哈，他不像是前面两次都是哇，跟神很大声。到时候讲话越来越小声了，表示你祷告越小声的时候，开始可能就有一些工作了。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我在这些，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发怒就是审判临到的时候，我知道审判我们是当得的。我们常讲说，哎呀，神啊，你给我们审判太大了，太多了，过于我当得的。不是，我们神的审判，神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那在审判的时候，在发怒的时候，求你以怜悯为念。我们不能呼求神，神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就只能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承认自己的罪。你做了这样祷告就不一样了，到后面的时候，哇，哈巴谷信心就起来了。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最有名的话就是哈巴谷的第三章十七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泉中绝了粮，棚内也没有牛。这个是用眼睛看，哇，糟糕了，遍地都荒凉了，农牧业都萧条，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哇，很苦吧，呜呼哀哉，我们要跟神呼求吧。没有，他说，从看到环境这么糟糕的时候，他的里面却涌出什么？喜乐。他是喜乐从哪里来的？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他看到，眼睛看到的是荒凉的景象，可是他的信心看到什么？神已经应许了，神要拯救这块土地，神要再把他们带回来，在审判之后呢，神要再安慰他们。所以神他看到的是一个凭着信心所看到的，从远处望见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代求先知，我们每个人现在其实都是先知了，对不对？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其实圣经上我们讲说怎么样替人家代求，第十八章，他替这个索多玛代求，现在呢他替亚比米勒代求。我们相信他这两次的代求，他的语气、他的态度都会有很大的转圜，很大的改变。所以后来神就垂听他的祷告，他就这个神就医好了这个亚比米勒。所以他现在对亚比米勒其实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后来亚比米勒有没有得到好处？其实也有得到好处。所以神后来让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就让非利士人怎么样被保留下来，所以非利士人没有被灭绝。所以在四世纪里面提到说，神保留了非利士人，让他们这些就 留在里面。后来这个非利士人就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那亚伯拉罕后来有跟亚比米勒立约，这是在后来的事情。那在后来的他们就立约了之后呢，这个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彼此和平共存。所以神后来也保留这个非利士人。 你知道我们现在讲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腓力斯人这个来的啊。所以我们讲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其实就是腓力斯人啊。神让这个名字到现在2000年后还保留下来，还讲说那块地是谁的地，是巴勒斯坦地啊。那这当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反抗罗马，他们反抗罗马在西元70年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以色列人被赶出去。可是后来这些犹太人呢又再一次回来，回去又想要盖圣殿，又要叛乱，罗马又再一次在西元135年左右的时候啊，那后来经过3年的时间又再一次把他们打败了。打败了之后呢，就规定罗马就下一个法律，就说不准犹太人回到这块土地，所以他把耶路撒冷改名，他也把这个以色列地也改名，改名叫什么？巴勒斯坦。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巴勒斯坦是怎么来的，就是罗马，从罗马政府那个时候才出现这块这个名字啊，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其实就是腓力斯地啊。好，那这个后来我们会看到他们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约啊。好，那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神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在18章有吗？跟亚伯拉罕在那边吃饭，跟他讲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个儿子，所以这个撒拉更是要被保护，你不能随便跟别人发生关系啊。所以为着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缘故，神他就出手介入了啊，让这个事情就平安的过去。21章就讲到以撒就终于出生了啊，所以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75岁，现在终于得着了这个所应许的儿子后裔啊，是25年。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不是马上就得着啊，神有时候叫我们等候，其实就是熬炼我们的信心啊。那这个后裔他就是以撒，这边讲到哈，啊，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给他取名叫以撒，然后生下来第8天行割礼啊。那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讲的，你们的孩子男丁啊，生下来的第8天要行割礼。那起名叫以撒，为什么起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是喜笑，喜笑啊。当神跟亚伯兰说，哎，你会有个儿子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笑啊。那撒拉听到了之后，心里也暗笑，都是笑，这个印证。所以笑就表示那个信心就进到我们里面啊。所以你们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信心，我看看自己有没有喜乐啊。你常常笑一笑，表示信心，哎，你还是对神有信心。如果有一天你笑不出来，笑不出来，可能说你的信心真的是低到一个地步啊。所以笑的意思就是你环境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可是你就里面就已经接受了啊，你已经很喜乐。所以有时候我们印证讲到说，你一个人啊，信主的基督徒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就是很喜乐，很喜乐啊，不是很喜欢笑啊，讲话就笑啊。你知道哪种人讲话一边讲话一边笑？你讲话会不会一边讲话一边笑？谈恋爱的人啊，我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那边讲话啊，看讲话没有表情没有笑容的话，哎，老夫老妻或者是这不认识，我一边讲一直笑一直笑啊，好，没有讲笑话，可是都是带着笑容在讲话，你就知道他们是干嘛？他们正在谈恋爱哈。所以笑是一个记号，你知道所有神造的活物里面，动物里面啊，只有人会笑。
那狗会笑，
你有看到狗笑？
Yes.
猫会那是卡通片吧还是怎么样的啊？
真的狗会笑的。
老虎或者狮子啊，蛇啊什么，那这很特别啊。会哭也是一样啊，大概只有那个人啊，人会表达一个情绪，笑就是代表你的喜乐啊，也是代表一个信心。那神就眷顾他，他100岁生孩子啊。那我们说从旧约看都是觉得他们是没有信心啊，但是新约的作者啊，保罗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他们到了100岁的时候，他们还是仍然有信心啊。那仍然有信心怎么看？神看的跟人看的不一样。对，神看，因为看到你笑，对，这个撒拉在笑的时候别人都看不出来，神说你笑，他自己说我哪有笑，你看我表情啊，照相拍照没有笑的表情啊。那但是他心里却是笑，所以神是看人的什么
心，
是看人的心啊，他不是看人，是看外貌，人是看环境，神是看我们的心。所以你有没有信心？记得啊，不是你的理性，理性是我们的人所以为，但是呢，真正的信心却是在我的里面。有时候讲到说，哎呀，糟糕的事情临到我们了啊，很糟糕，糟糕，神啊，帮助我，帮助我们，事情还没有解决，哎，可是呢，奇怪，我里面怎么一点都不忧虑了？我里面怎么有好大的平安，好大的喜乐？有没有搞错？怎么回事？问题还在那里啊？为什么我里面，哎，已经这个问题不算问题了，好大的平安，好大的喜乐，这怎么回事？对，因为那个平安、那个心、那个喜乐是从神来的，好，
有信心的确据。
对，那因为你有这个信心，表示说你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像刚才我们看到，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啊，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什么喜乐，所以环境还是一塌糊涂，可是里面却是。充满喜乐啊！通常我们看到环境很糟糕的时候，都是笑不出来的，对不对？啊，外表面理性上笑不出来，可是里面感情感上，哎，奇怪了。啊，这个你们大家去体会体会啊。但是先决条件，你是要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哎呀，我现在事情都顺利啊，所以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的话，实在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体会的这种心境啊。所以有时候神量环境给我们，不见得是件坏事啊。如果我们日子都太平顺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忘了神啊，神在不在好像都没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碰到一个苦难的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有时候这是神的恩典啊。那其实神不是要我们受苦，他只是要我们去经历到他啊。那受苦只是暂时啊，但是之后呢，这个苦境过去之后呢，啊，好像没有发生一样。哎，可是你跟神的关系不一样啊，神就已经进到你的里面了啊。好，所以他得到了这个以撒，给他取名叫以撒哈。那之后呢，我们看到有句话啊，孩子渐渐长大，他就给他摆设宴席。第九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兰所生的儿子嬉笑啊，然后就对亚伯兰就不高兴了啊。你看到嬉笑，我们这个字有点很奇怪，嬉笑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个中文翻的就是不是很贴切哈，因为这个字不好翻。有些时候是在玩耍，也可以当作玩耍啊。有时候当作什么？当作在那边啊做坏事、不好的事情啊，打来打去，甚至欺负人，也是用这个字哈。所以这个是可能是以斯玛利在欺负谁？欺负以撒。他们差几岁啊？差了14岁，对，差了14岁啊。所以这么大的这个，你做妈妈的看到，哎呦，怎么啊，在玩东西的时候。不禁又踢他一脚，踹他一脚，撞他一脚，那做妈妈的可能就不开心了哈。所以他看的话，他就说了什么：“你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对，原来亚伯拉罕家里只有以撒一个，对，以斯玛利，对。现在呢，以撒进来了，哎，他是嫡子哈，嫡长子。那这个是庶出的使女所生的，产业要归给谁啊？产业归给谁？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哇，你产业那么多，到最后这些产业都怎么样分给 被他分去了，不行哈。那亚伯拉罕因这个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哎，表示他平常常常听撒拉的话，是吧？撒拉说什么他就很伤脑筋了哈。那神就对亚伯兰说，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什么？你都该听从。哎，神啊，你创造我们不是什么？谁要听谁的？对呀，妻子要听丈夫的。这个现在神出来说什么？你要听谁的？撒拉说的话，你都要听从。神啊，有没有搞错？这不合属灵的原则啊！圣经的原则不是叫这个妻子听我们的话吗？啊，我们常常会读啊，你有没有读过那个经文？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对，我常常拿这个哈给这个太太看，啊，你要跟我争这个，哎，你要说什么啊？可是自从他发现这个经文呐， 凡撒拉所说的你都要听从一样就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撒拉的想法有没有跟神的想法是一致不谋而合，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使你的儿子不可与这个祖母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神要谁听谁的，所以要亚伯拉罕去听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其实跟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所以有时候跟旧约有关系啊。那我们在读这个，其实从这里看到图画，所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在说这个都是一个表象，这个预表啊。你看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他说第四章他提到什么？他提到两种人啊，有一种就是靠圣灵得生的，有一种人呢他没有靠圣灵得生，他活在肉体当中，那他需要靠着律法称义啊。他说这两种人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两个孩子哈。他说你们这第二十一节，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听过律法？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故事啊？因为律法上记的哈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这边记的，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啊，自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什么？按着血气生的，记得哈，他是亚伯拉罕跟撒拉出的主意，不是神应许的，对不对？是按着血气生的。可是自主妇人所生的撒拉是凭着应许啊，神一年前就说，哎，我要你要有个孩子了哈。然后这都是比方，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有个要明白这个预表啊，这个比方比喻啊。这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是出于性乃生，生子为奴啊。旧约讲到旧约乃是夏甲啊。那这个夏甲二个字所指的就是阿拉伯的西乃山啊，就像现在的耶路撒冷，如果是属肉体的，你看这些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是这个样子，那现在他们其实都在律法之下，没有靠着圣灵，那真正靠应许生的表示说他们领受了圣灵，因为神应许说他会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那如果是在应许之下所生的，他就成为天上的，我们就进到属灵的领域了，就不是在肉体了。所以地上有一个耶路撒冷，天上也有耶路撒冷哈。他说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我们都是属他的啊，像是一个教会啊，像是一个团体，我们都是从圣灵生的啊。然后原来不怀孕不生养的，我们讲旧约对不对？以色列人说，哎呀，我们是神的妻子啊。那这些外邦人他们都不是神的妻子，过去没有生养过的啊，没有丈夫的。可是现在呢？没有丈夫的必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讲到后来的信主的外邦人从圣灵得生的越来越多了。然后继续看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应许神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了。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九节，这个就是在讲到以撒跟以斯玛利之间，以斯玛利欺负以撒，对不对？嬉笑，那个字就是逼迫的意思啊，或者欺负。所以当时那按血气的生的逼迫了什么？按圣灵生的，按血气生的那个以斯玛利，他去欺负谁？欺负以撒。所以 要把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处置他？把他赶出去啊。所以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按着血气的生的逼迫，按着圣灵生的。所以谁在逼迫我们？都是那些属血气的犹太人。其实是谁在逼迫我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旧人。你会发现你的旧人在逼迫你的新人，你的新人想要顺服神，对不对？想要走属主的道，你的旧人怎么样？你就欺负他。所以怎么办？要把这个人什么赶出去，要把这个赶出去啊！因为如果你属血气的话，你不能够承受产业。我们靠圣灵，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凭据，有了圣灵我们就一定可以得到基业，那个产业，对不对？但没有圣灵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产业了。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们要把它赶出去，因为我们要领受的是天上永不衰成的产业，一定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那我们 其实就像是以撒一样，以撒就是那蒙应许的子孙啊。所以撒拉他的顾虑啊，我们看到有几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觉得是孩子被欺负了，然后另外一个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将来的产业啊，被这个以斯玛利如果在的话，那不都被他抢走了吗？好，那后来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呢？他就顺服神哈，所以他就把孩子怎么样，就叫孩子离开啊，所以就打发他们走了。然后给他多少？
一瓶水。
哇，好狠啊。不过你给他两瓶袋有没有用啊？十瓶袋
没有用，
这个水还是会用光啊。那所以亚伯拉罕哈，这个顺服神，因为神应许他，你不要为这个孩子担心，我会看顾他。所以亚伯拉罕他其实是凭着信心。我们讲说亚伯拉罕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从人看是这样子，我们责备他，但是从神的角度看，亚伯兰真有信心啊！他就带一批袋子水，就这样子啊！他怎么知道说这个孩子不会死掉或什么样子？他有信心，因为神跟他讲说我会看顾这个孩子啊！所以我们在骂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要说这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但是从神的角度看，我们说亚伯兰是有信心，知道说神一定会看顾他。神后来有没有看顾他？
有，
不止看顾他。哇，我觉得神那里看顾好像看太过头了。你看现在的阿拉伯人啊，石油都被他们抢去了，好东西都在他们那里啊。然后你看到哇，那个人也很多，世界上最多的人是哪一国？我们说中国人，对不对？中国人有14亿嘛，啊，那印度也13亿嘛。那我们说阿拉伯，我们讲说信奉伊斯兰教有多少人呢？
2亿，1.5亿，16亿
，16亿啊。那信奉基督教的估计有20亿、21亿，可是在2050年的时候，按着这个增长的这种等级速度的，2050年全世界宗教人口最多的就是伊斯兰教。所以神，哎呀，你看顾这个伊斯玛利看顾太多了啊，所以他就给他一皮带水，他就走了。那后来他们这个他听从撒拉啊，所以这个过去听撒拉的话，对不对？现在怎么样？
也
要听撒拉的话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啊，我们应该要听神的话。但是如果以前我们有听神的话，听妻子的话，那后来神就叫你，好，你就听妻子的话吧啊。那这个他就到了旷野啊，他就迷路了，他就哭了。那哭了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啊，神的使者从天上对夏甲说，夏甲你为什么这样，不要害怕啊。然后后来他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他的眼睛就明亮了，看到一口水井啊。所以一皮带水没有用，在旷野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水井，你有了水井怎么办？你就不会 灭亡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旷野的哭声，那神听见了啊。神，我们在哭的时候神会不会听见？
会
啊，会听见啊。我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神好像不知道啊，哭神知不知道？神一定知道，很奇妙啊。神看顾眷顾的是怎么样的人？就是哭泣的人，困苦的人啊。所以你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啊，你还不信主的时候，神也其实看顾你，你都不知道啊。因为这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看到人的困苦可怜的时候怎么样，神的恩典就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你哀痛有没有福啊？哎，我们讲哀痛的这个是很倒霉很糟糕的事啊，你有福了，因为你必蒙安慰，必得安慰啊，神会安慰你。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哎呀，这个神啊，你为什么对这个以斯玛利那么好，对夏甲那么好啊？都是因为他够苦的啊，很苦啊，所以神眷顾的这样子的人。那一口水井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水井也代表以后将来啊，圣灵就好像是活水江河啊，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记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人的水，世上的水喝了还要怎么样，再渴啊。所以耶稣也跟井边的妇人讲说，你喝了这个水还会再渴，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水，他就永远不渴，这个水会一直流到永生。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啊。那后来这个孩子就渐渐长大了啊，他就成为弓箭手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像 之前讲到说伊斯玛利他会住在弟兄的东边，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啊，那所以他不同于以撒，啊，以撒到处是跟人家 和平共存和好的，啊，但是他是一直不断的，啊，去征战。那后来这个二十继续看下去，啊，亚伯拉罕就跟亚比米勒立约在第二十二节，因为他看到什么，看到一件事情，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啊，哇，现在我跟你要立约起誓，啊，不要欺负我的儿子跟我的子孙，我怎么样厚待你，请你也厚待他们，啊，所以神也就因着亚伯拉罕跟他立约，所以神就保留了这些非利士人，所以神没有让非利士人灭绝，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 都有关系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有一群人他是迦南人，可是他没有被灭绝，大家知道有一个叫基遍人吗？有没有听过基遍人，啊，他不是耍了一些诡计吗？然后说，哎，我们是很远的人，啊，我们听到你的名声，我们要跟你立约，哇，耶稣亚也没有被人家讲的飘飘然，啊，就好立约，一立他知道你是在我旁边，你是迦南人，啊，是吧？可是又不能杀他，为什么？已经立好了约，啊，保留不杀他们。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那其实都有关系，都有渊源，啊，因为雅各，记不记得雅各他回到这个父亲家的时候，他曾经经过一个地方示剑，结果呢他的女儿就被那里的人玷污了，结果要娶，他们说，哎，我们要娶那孩子，我们这边的习俗就这样子嘛，哎，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啊，那这个你把我的这个妹妹当做妓女，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啊，那后来他们就耍诡计，他的兄弟们，啊，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就说，你要跟我们一样行割礼，行了割礼你才可以娶这个女的，他们说，好啊，我们行割礼没关系啊，反正我们以后生活在一起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啊，结果他们在行割礼之后第三天正痛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啊，西缅跟利未就哇杀了全城的人，啊，然后这个雅各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啊，我说不行啊，你不然可以把我妹妹当妓女吗，哇，你这样杀了他们，那其他的人看着怎么办，不是他们就要杀我们吗，我们很惨啊，那可是呢这个神保守他们，啊，让那里的人害怕不敢去追杀他们，可是他们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是违反他们的约定，啊，所以这些被杀害的人是谁呢，他们叫做西魏人，啊，那西魏人是三迦南七族里面的一族，但那个基遍人后来就是说跟他们立约讲说，哎，你保留我们的生命，他们也是西魏人，啊，所以你讲到说过去你所做的事情，你的后代子孙，啊，其实都有一些这个神很公，其实 神是很公义的、啊，神后来呢也保留了一些西魏人，因为什么，因为雅各做了对不起他们的事情，啊，所以同样的 亚伯拉罕过去也曾经对不起这个，啊，亚比米勒，所以神也说，好，我就保留这个非利士人，啊，让非利士人，啊，你们进来的时候并没有被灭绝，啊，那他们就立约了，立约了之后呢他就放了什么七只母羊，啊，那七只母羊是什么意思呢，啊，然后后来他们立约旁边有一个井，它就成为别示巴 Beer Shabbat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Shabbat 其实就是立约的意思，那 Shabba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1、2、3、4、5、6、7 Sabbath， 好，我们讲 Sabbath， 什么叫 Sabbath， Sabbath 就是安息日，我们要说安息日，啊，所以 Sabbath 这个字就是七的意思，啊，跟立约是同一个音，读起来是一样，啊，所以亚伯兰说，我放的七只母羊羔什么意思呢，你放什么意思呢，因为七嘛 Sabbath，啊，所以就是代表说这个我们跟你立约，这个井，那个井就成为别示巴，啊，所以别示巴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最难戒，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到列王记常常会读到，啊，从但到别示巴，有没有，从但是最北界到别示巴，别示巴就是最南界，所以他们是跟非利士人，再往过去再往下去的话就是非利士地了，啊，所以这是在一个边界上他们这个立约，啊，他们就在那边呼求神的名，啊，所以这个跟以后的历史也有关系，啊，好，之后呢我们看亚伯拉罕他神要试验他，怎么试验他呢，就是叫他献上以撒，啊，所以以撒那时候几岁不晓得，大概十几岁，啊，我们说他大概十几岁左右的时候， 那神跟亚伯拉罕说，说什么？这个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了，你没有别的儿子啊，就是你那个独生的，而且你所爱的啊，这是圣经上第一次讲到爱的这个字啊。我们说神就是爱嘛，在旧约圣经第一个字出现的就是在这里，爱哈，就是你独生的，你所爱的以撒。所以这个属灵上来讲，以撒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啊。尼托森弟兄写了一本书叫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看，很有意思啊。他说亚伯拉罕就是代表天父，以撒就代表耶稣，雅各就代表圣灵，圣灵在雅各的身上所做的工作。那耶稣他就像以撒一样，那他是预定什么时候要出生的，他果然就出生了。然后呢，他好像是很没有什么作为，那他看到父做的他才做。以撒也是一样，以撒后来挖井也是一样，那他把他父亲的井重新挖出来，他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作为，都是跟着跟随他父亲所做的事情在做。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我们看他献以撒的时候所代表就是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那叫他献为燔祭。那燔祭的意思是什么？燔祭的意思就是你要把祭物烧在坛上，完全烧成灰。所以有五种祭，五种祭有一种叫燔祭，那有的叫平安祭啦、赎罪祭啊等等的啊。其他的祭啊，像赎罪祭、平安祭这些祭啊，我们祭生的肉可不可以吃啊？可以吃啊，祭司可以吃啊，分给祭司，那个腿啊、胸都是给祭司吃的。我们老百姓可不可以吃？老百姓也可以吃，老百姓可以吃叫平安祭啊，其他都可以。那祭司可以吃其他的祭啊，但是燔祭是不能吃的。燔祭你要把它烧成什么？烧成灰。你要不要吃灰？你想吃灰你就吃，意思是不留给自己，完全献给神啊。那这个也成为一个馨香的供物啊。所以你要把人献祭，哇，这个不是很可怕吗？啊，那这个要不然他听到神讲这句话之后怎么样？他有没有问神啊？神你有没有搞错？有没有跟神？
没有，
没有，他就顺服了。所以这个表示说他的信心已经增长啊。所以神他熬炼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他试验我们也是。记得哈，神试验我们的时候，他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我们的信心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就知道，就给我们这样的试验。所以现在这个试验是一个很大的，表示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到了一个极高峰的时候，所以他就说你要把这个孩子献给我。那而且是讲到杀人，神啊，你叫杀人有没有搞错啊？可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曾经这个马丁路德的妻子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神怎么会做要他做这种事情啊？结果马丁路德怎么样，就淡淡的对他说，神会做的，神，而且神已经做了，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就是这样子给了我们，舍了他的儿子。所以这个亚伯兰献以撒是献所爱的，他不是献别的啊，其实好像不重要的儿子，他是献他所爱的那个儿子给以撒。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是在一个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啊，他走了三天的路，从希伯伦走到摩利亚，大概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啊，大概距离60公里啊，60公里。那这个有人说圣殿的遗址啊，在犹太的传统认为那个献祭地方就是那个。在古兰经讲到啊，亚伯兰献的不是以撒，是以实玛利。所以这个我们还是相信这个圣经啊，是献以撒啊。那这边有一些预表啊，他们走了三天的路啊，这代表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是一个很挣扎的路啊，你要把孩子献给神，这是哇，这不容易啊。那后来他还是顺服做了，然后他带着柴跟带着火，对不对？还带着刀子同行，对。然后他把柴放在儿子以撒的上面，就好像耶稣背着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啊。所以他带了仆人带了儿子去的时候，走了三天的路，然后之后跟仆人说，你们留在这里，我去拜一拜就过来了啊。这个没有带仆人上去，就父子二人同行啊。所以其实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门徒都不在了，对不对？ 可是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对，父有跟我一起去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是一个图画，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一个图画啊。那这个也代表一个什么，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啊，第四章十七节那边讲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使无变为有的，而且不只是使无变为，叫死人复活，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意思是什么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相信神，神啊你会赐福给我们，对不对？我们相不相信？好，我相信，特别初信的人祷告什么神就会给，神啊我需要一个车位，哎，车位就来了，神啊我要干嘛，哎，神听祷告的神啊。可是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神给我们东西，你把它给我，对，神不是给了亚伯拉罕，好不容易终于给他一个孩子，神说你把这个孩子怎么样，所以我们跟神要是这样子，对，可是这是要给出去啊。另外一个信心，另外一个信心叫做给出去的信心，一个是得的信心，一个是给出去的信心啊。如果你人只有得的信心没有给，一直抓着不肯放，那怎么样？那变成死海，对，一直只有这样子你流不出去，那神的恩典祝福在你里面就有拦阻啊，神不能给你更多的。所以神要我们学习的是去放，当我们愿意放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哇，我们就可以为人祝福了哈，神的祝福就会借着我们能够流出去。如果我们只是要要要要，嘿嘿，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哈，我们都不给出去，那神就不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所以神要让亚伯拉罕成为什么？万国得福。所以你必须要成为能够放哈，所以不只是从神领受信心来领受这个，无边为有，我没有孩子的时候我还相信神会给我孩子，我已经100岁了，哎，终于得着了，但是神说给出去那就不一样，我们就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亚伯拉罕他有这个信心，在希伯来书那边也讲到说，亚伯拉罕不是没有头脑，他也在想，我这样杀了孩子这是很有人性吗？可是呢，他的信心比他更强，他相信什么？他相信神会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拿刀子不是在那边只是做样子的，神啊，哎，砍错了，砍错，他是真的要砍，对不对啊？要砍下去的时候，神才说，哎，好啊，你不要在童子身上动手，我现在知道你是什么敬畏神了。所以其实神都知道，神也知道说亚伯兰会做，只是亚伯兰不知道，神叫亚伯兰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啊。当他做出来之后，神就拦阻他，然后跟他说怎么样？这个因为你遵守了话哈，我要赐大福给你啊。然后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你的子孙要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并且地上万国要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所以这个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祝福哈。那后来亚伯拉罕就举目一看，看到什么？看到一只羊羔，一只山羊哈，就是被悬在那个树丛里面，他就去把它取了来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是一个图画啊。其实神都知道，神并不是真的要亚伯拉罕去做杀人的献祭的事情啊，是要试验他的心。那亚伯拉罕的信心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个信心大的就可以领受啊，而且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那后来后面有一段话，就是拿赫的后代啊。所以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兄弟，亚伯拉罕有兄弟三个人啊。那讲到说这个他生利百加，最重要是一个利百加，好，比土利还有利百加。所以神是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可是他跟他的家人之间还有一些联系，所以这个消息人家告诉他，哦，生了一个孩子，他知道啊。到后来呢，神虽然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可是神应许地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对不对？但我的后裔，神没有禁止我怎么样的哈，说要娶谁，所以他给以撒后来娶的妻子是从哪里的？就是从拿赫，就从他那个父家那边哈，肥水不落什么万人田，不要娶这个迦南的女子啊，那个。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以撒娶妻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祖孙三代哈，最终成为以色列国。但是呢，他们所娶的妻子哈，都是他们自己家人。亚伯拉罕娶了撒拉，撒拉是他同父的义父的妹子哈。那这个利百加，以撒娶了利百加， 那利百加是这个拿赫的孙女啊。然后后来这个雅各呢娶了这个利百加哥哥的两个女儿啊，所以都是得着神的祝福啊。那后来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死了，第23节啊。那他活了127岁啊。那最后呢，他跟为了妻子的缘故，他要买一块坟地，要埋葬死人嘛啊。所以神应许有把这个土地给他，可是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得到这个土地，没有，连这个葬身之地怎么样，哇，都要买了，所以就去求啊。这些人对他们好不好？
好，
对他很好哈。所以他就去跟这赫人哈在那边讲说，哎呀，好，这求这个坟地哈，不然这个就给他这个坟地哈。这个坟地现在还在这，还在希伯伦，那个地方叫希伯伦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以色列，去一个地方叫希伯伦，在以色列的南部，啊，那就是亚伯兰他们住在那里。那这个洞呢叫做麦比拉洞啊。那后来这个洞呢是亚伯拉罕把撒拉葬在那里，后来他死了他也被葬在那里，然后以撒呢也葬在那里啊。以撒跟妻子利百加，还有雅各跟利亚，跟利亚啊，祖孙三代的妻子们，他们都葬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麦比拉洞是指的这个。那后来其他的子孙就没有葬在那里啊，就这三个。现在那个坟墓还在不在？还在，你们有没有兴趣去看？那是那边盖了哈，有，那是真的吗？好的问题哈。这是谁盖的？那是2000多年前哈，西律王盖的啊。你知道西律盖做了很多好事，我们说他很坏，对不对？其实他盖了很多很多建筑，他有时候盖城市规划哈，像该萨利亚。像那个圣殿啊，啊，像这个马萨达那个城堡啊，还有好几个，连包括这个亚伯拉罕的墓都是他盖的，所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隔了1000多年了哈，我想可能已经找不到那个地方了。所以，但是希律说这个就是啊，那相信的人就相信吧啊。所以在那边还是有亚伯拉罕的那个所谓的麦比拉洞，如果你们去的话啊，但你们去的时候发现那边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啊，阿拉伯人、犹太人都到那边去纪念他们的祖先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那个撒拉活了127岁啊，我们一生的年日啊，你看他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从兄妹开始啊，青梅竹马就一直开始在一起，然后做了这么多年的妻子，100多年，终究还是要什么？还是死了，还是要分手啊。那亚伯拉罕为着他的妻子又非常伤心难过啊。所以我们看到人还是虽然有永生的盼望，但是在面临这个情感上的，你失去所爱的人的时候，你也是会伤心难过啊。所以耶稣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活在天上，不食人间烟火，看到人痛哀痛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同身受。所以耶稣他也哈看到拉撒路死的时候，他也在那边跟他一起流泪哈。那后来他去埋葬了他的妻子哈。那这个妻子这个坟地哈，其实神也都看顾，神又保守啊，让亚伯拉罕买到这个坟地。这赫人对亚伯拉罕是非常的尊敬啊，他说我们看你像是尊大的王子一样，你要干什么我们不会拦阻你啊，你要的话这个地就拿去，不要钱了，免费的啊。那但是亚伯拉罕说不要，我要什么请你跟我要买啊。这个亚伯拉罕他的福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不从别人受好处啊，是他自己对自己讲的啊，所以我不要你们给我，我要跟你买啊。所以他们就花了400块啊，400色克勒银子跟他们买了。然后这边也讲到亚伯拉罕啊，跟他们说话的时候跟他们下拜，是吧？我说哇，这个信心之父下拜，你怎么可以去拜人家？表示谦卑啊，谦卑。其实我们基督徒啊，虽然我们也是神的王子，神看我们也是很尊贵，人看我们也是很尊贵，但是还是要有个谦卑的态度。耶稣也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就成为他们家族的墓园。那他就买了不只是一个坟地，那个坟地呢它是一个洞啊，通常是如果你没有洞的话，你就在一个石头里面去挖洞啊，做一个小石，它那个是天然形成的，而且它叫麦比拉洞。麦比拉洞的意思就是双重，表示洞里面还有洞，所以你进洞里面的时候啊，拿着火把进去有好大的光照，里面还有洞，所以那个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面也没有空间， 这个最适合做坟地嘛，啊，所以以后我们要纪念的时候，我们先来到那个大的坟地哈，然后他们的真的尸骨是放在另外的那个洞啊，所以这个洞是最适合做坟地的，所以这个赫人就给了亚伯兰啊，亚伯拉罕啊，那这个他不只是买那个坟地，他买了周围的土地，所以你要买那个洞的话呢，不只是这个洞，还有什么周围的地一起买。里面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故事哈，讲到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看到地里面有宝贝，对不对，结果呢他就花尽了他的所有的去买什么，不是去买那个宝贝，是买那个地，因为那个宝贝在哪里，在地里面。所以同样的哈，所以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对我们也是这样，他为着我们，他把我们整个都买赎了哈，然后为了就是要得着我们哈，我们是他的宝贝哈，所以他是付上了所有的代价。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他看顾哈，包括亚伯拉罕他在埋葬撒拉这件事情，神也这样看顾哈。好，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所应许的，后来在以撒的身上显明出来了啊。那神给他的时候，他100岁，啊，他终于得着了。可是神要试验他，要把神所给他的这个哈，能够给出去。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也是要不只是从神领受恩典祝福，也要把这个祝福能够给出去。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哈。我们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他也是因行为称义啊。所以他不只是相信神，他也顺服。你怎么表明你是？行为呢，行为其实表明是在借着顺服，所以他的信心是借着他的行为才得以成全，这是雅各书说的。圣徒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中，信心也要受试验，不仅相信神能使无变为有，也相信神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然后凭信心领受神的祝福，也凭信心撇下一切跟从主，放手的一个放手的信心。所以圣徒的信心跟行为都是建立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因着顺服信靠基督，我们可以行出善来，我们可以做成神的工作。然后亚伯拉罕的跟随神所凭借的就是信而顺服，我们跟随主也是因信得以住在基督里面，因着顺服我们可以借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可以凡事讨主的喜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我们讲到这里。